欢迎来到一天听一点，在这里我们结合心理跟生活的真实运用，陪伴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的话，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会踏进我教室的学生当中，有很多人对于心理界限这个议题是很有兴趣的。心理界限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工作或生活里，我们能不能弄得很清楚，我们跟他人之间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最明显的就是哦，我们常常很难拒绝别人不合理的要求，又或者是当别人侵犯我们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适当的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情绪，或者是拒绝。那关于界限这个议题哦，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总是害怕被讨厌。可是呢，当你不设立界限，被别人长驱直入，这久而久之哦，也是对自己无论在情绪还是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很大的伤害。那因为这个主题呢，我曾经分享过一支影片，主题叫做为什么心理界限这么的重要。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搜寻为什么心理界限这么重要，你就会在 YouTube 里面看到这段影片。而让我今天会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影片底下哦，有一个网友他的留言，他说他常常跟他的同学开黄腔，然后呢被同学打到很痛。他的留言就问我，他的同学是不是在报复他。最后呢，他还补充哦，他说自己只是个穷学生，很不好意思厚着脸皮，希望我能够免费的帮他分析这个状况。关于他留的内容，就让我想起哦，我相信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都会认识那种调皮的男生。像这样的小男生，他去拉女生的辫子，而女生通常就会尖叫，然后转身揍他，然后边跑边追，边叫边揍。然而呢，他无论有没有被追到，有没有被女生揍得很惨，他下一次他会不会再拉呢？他肯定在拉，因为他每一次拉女生的辫子，女生都会又叫又揍他，又去追他。所以呢，某种程度上，你去问这个小男生说，你喜欢女生追你揍你吗？他一定跟你说，女生恰北北，实在是揍人又很痛。可是呢，他为什么老是做这个动作呢？很简单嘛，因为他每次做女生都有反应，而他要的其实就是女生的这个反应。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能无法阻止身旁的人他会做一些无聊的举动，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到底反映了什么？这些小女生呢，去追他揍他的用意就是阻止这个小男生继续干这件事。可是呢，这些小女生不知道的是，正是因为你的又追又叫又去揍他，他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那是他要的，他希望得到关注，某种程度上他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然而呢，这个时候如果同样的小男生他拉了一个女生的辫子，而这个女生呢刚开始可能会吓一跳，但是呢这个小女生冷冷的没有任何表情的看着这个男生，看一秒钟，看五秒钟，看十秒钟。听到这里，我们不妨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哦，如果你是那个小男生，你看到这个女生她没有你预期当中的反应，而且用一种你根本就是个幼稚鬼的冷漠的眼神看着这个小男生，你说如果你是这个小男生，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还会再拉下一次吗？我猜哦，有很高的几率你不会再继续干了，因为自讨没趣嘛。因为你那个动作一做下去，你原本想要得到注意，你原本想要享受女生对你又叫又打又骂的感觉，但突然没有了。而且突然之间，小女生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但是你却成为全班公认的幼稚鬼。你说你还会再干这件事吗？所以我想哦，很多人对心理界限的理解，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拳头硬起来，肩膀硬起来，去捍卫自己的界限。这一点是没有错的。可是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忽略。其实有时候忽略是一种最好的反击，而忽略也是一种反应。尤其是你遇到这种纯粹的只是争取你注意力，用一种有一点无聊有一点幼稚的方法，像这样的人哦，你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抡起拳头要揍他，其实都没有用的，因为他要的就是你的反应，而当你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自然不会再继续这样的行为。其实你不妨可以试试看哦，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小男生小女生，他做尽一切无聊的事情就是为了争取你的注意力，你可以有意识的不去反应，或者是明白的让他知道他这样做你是不会有任何回应的。久而久之哦，他就会学会怎么样用正确的方法来赢得你的注意力。他可能会好好的跟你说， 爸爸妈妈，我现在需要什么，我要你帮我的忙。这绝对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呢，像这样的方式不仅是用在儿童身上，其实用在成人身上是一样好用的。只是啊，当你听到这里哦，你可能会觉得哦，原来不反应也是一种反应。可是哦，凡事哦都有它的两面性。如果呢，你就简单粗暴的学了怎么样不反应，而不去学另外一面，叫做有些事情你不能不反应，你该要有反应，那就完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哦，在职场上也有这样的状况。职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跟义务，尤其是当别人已经侵害了你的权益，也就是别人的筷子已经伸到你的碗里的时候，这时候你能不反应吗？你如果没有反应，是不是等于昭告天下说你就是个好欺负的人，或者是你等于告诉前后左右所有的人，叫做你没有担当，你没有肩膀，你根本连捍卫自己都不会，那谁还能够相信你，仰仗你呢？举个例子哦，在我自己的课程里，我就接触过很多企业的中高阶主管。那有一位学员呢，他是一个企业的高阶主管，这个企业呢在进行组织的转型。在这个过程里，他的老板在某一次单独的会议当中就直接的问他说，如果我在你上头找一个主管，你有什么看法？先说明一下哦，这一位学员他本身是技术领域出身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他对于组织的权力运作是相对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呢，当老板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是很直觉的觉得，哦，你要在我上面找一个人，那或许也多一个人可以帮我。所以呢，他就很单纯的跟他老板说 OK 啊，都看老板怎么安排。然而啊，他的反应正是开启了他一连串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啊，他的反应等于在释放几个讯息。第一个讯息叫做任何人摆在他头上他都没关系。请问一下哦，如果你是他同级的同事，你会怎么判断他的行为？你会不会觉得他好像一点战斗力一点竞争力都没有？而日后在分配资源的时候，你就会毫无顾忌的大胆的去侵占原本是属于他的部门里面的任何权益。而如果你是他的部属呢，当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你会不会突然有这种感觉，是哇塞，我怎么头上又多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他到底在想什么？突然之间你对他的忠诚度跟信服力是不是也受到了伤害？而更可怕的就是，如果你是这一位学员的老板，原本的老板，你会不会觉得哇，我问你在你上头放一个人，你怎么是这种反应？难道你对于自己的发展没有任何期许吗？又或者是你对于组织的权力分配是没有敏感度的吗？因为一般而言，你距离权力核心越远，你能动用的资源跟相对的影响力就会越弱啊。一般人来说都是会积极的靠近组织的权力来源，而没有人会同意在头上多放一个人，然后造成自己跟权力的核心的距离更远嘛。然而这些层次哦，在这位学员的心里，其实哦，他就是技术出身，他没有想那么多，他真的很纯粹的只是觉得多一个人帮忙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哦，当我把这些方方面面跟他分析完之后，他听完冷汗直流啊。这时候他终于跟我说，他终于弄懂了为什么在那之后会有一连串的职场挫折，而这些挫折他在原本没有经过这些分析的状况底下，他都觉得一头雾水，他只觉得是不是我没有去拜拜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对于老板的这种试探哦，你不能没有反应。而这个时候我要你的反应当然不是马上大声疾呼的跟老板说万万不可，我想哦，这也太鲁莽了。如果是我，如果老板问我同样的问题，叫做要在我上头找一个主管，我的看法如何，我不会那么快的表态说同意或不同意，我会问老板那是什么原因让他想要做这个安排，我先听听老板的动机原因跟理由。如果老板说是因为他被提升到更高的层级，而他原本的位置需要有人来替代，那这个时候我搞不好还会毛遂自荐呢。为什么呢？如果我的能力资历跟条件一切都可以，老板往上提，我跟着直接接收老板原本的位置，那不就等于我跟着升官发财吗？又或者是你原本的老板他可能在组织里面去做平行的转移，他可能原本是 A 部门的头，而你是他的第一把手，而他被调到 B 部门，那这个时候呢， A 部门的头的人事权是由更高的老板决定的，然而呢，以下的态势你要往上顶可能还不够，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了这个状况，你自然就可以跟原本的老板建立好关系，多去从他那边去探听到接下来的新老板会在哪里，会是谁，然后怎么样去布局跟建立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就是，其实老板哦根本也没有什么动，他单纯的只是用这个问题来刺探你，看你有没有担当跟企图心，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很中肯的去表态，你会尽己所能的不断提升，而且扛下更大的责任，那我想哦，老板根本不会动你，而且只要有再提升的机会就会想到你。所以哦，你看这种在职场上牵涉到权力分配、资源分配的，你不能没有反应，而你的反应其实是在释放一个讯息，叫做你很在乎，而且你有肩膀，你愿意承担啊。可是呢，如果一转身你把眼光投注到办公室里面的风花雪月或者是打嘴炮，说实在一点，如果你的时间精力允许的话，回应个一两句当作是娱乐一下就可以了，真的不用太在乎，不用太有反应。其实哦，所谓心理界限这件事情，它最明显的表征那就是你的反应，而不反应也是一种反应。然而不管你在任何情境底下选择的反应或不反应是什么，其实这一切一切的动作跟决定，它都不是你跟相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而已，它其实是会涉及所有人。就以我刚刚说的职场例子来看的话，你看当老板对他做这个征询，是不是他的上下左右都在看他的反应？同样的，今天一个臭男生拉了女生的辫子，而这个女生的反应是不是全班所有人都在看？如果这个男生拉这个女生的辫子，而这个女生用一种你是幼稚鬼冷漠的神情看着这个男生，这男生他其实感受到的并不只有这个女生冰冷的眼神，而是在那个氛围底下，其实全班的同学都知道这件事，他等于透过这个女生的动作去认定，而且是由全班人来认定你根本就是个幼稚鬼啊。所以呢，回到今天的开头，所谓的开黄腔啊，其实它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那种小男生用各种方式来激怒我们，而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判断一下什么该反应，什么不该反应。而且哦，在你做任何决定之前，其实你要先弄明白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一时半刻被情绪左右，你对于别人无聊的举动产生了过分的情绪的时候，在那一刻啊，所有人都在看，会不会因为你的反应而被贴上一个叫做脾气不好、情绪控制有问题的标签呢？可能所有人都不会在乎那个人有多无聊，他们只会记得哦，你发脾气了，那这是不是对你来说得不偿失呢？所以啊，最后回到这位网友的问题哦，我回想自己还是穷学生的时候，我对于自己想要学的、想要前进的，就会知道要去付出代价、付出学费，因为学习本来就是个人的事情，学习本来就要付出代价。所以呢，我对于那些不想要付出代价就想要有所学习的人，我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反应。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我是凯宇，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除了 YouTube 之外，我们也有 Podcast 的频道，你可以在 Podcast 的相关应用里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就可以订阅我们，也记得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我们需要你的支持。然而如果你对于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我们近期哦有一门线上课程心理免疫力，即将在12月30号的晚上12点999的优惠就会截止了，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请你务必把握这个机会哦，因为这个机会999的优惠价是再也回不去的哦。尤其是提升你的心理免疫力这一门课，呼应到我们谈的很多主题，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我们的压力来源，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们可以学会怎么跟它共处，甚至于啊，这一门课会陪伴你去建立怎么样化压力成为你的助力。所以呢，现在加入只需要999，就可以让你在穿越生命当中的很多辛苦的时候有更丰富的内在跟外在资源。那么你所需要帮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加入学习，相关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欢迎你。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再会。